转眼哈，就表示说我们的眼睛的焦点不对了，所以要转过去看一个正确的这个对象哈。那神照我们的整个人的脏腑器官，它的功能都很确切，都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次呢，我用我们的眼光，用眼睛的视野视线来跟我们分享这属灵的心灵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啊，因为圣经就是提到我们要有这种眼光，就是没有见到的你要看得到，那个把你挡住的你要挪开，像梁木一样，你可以看到全貌，看到实况啊。那我们到的第三段就提到说，我们要视透，用什么视透呢？用我们的眼光，心里的眼光来视，光明的眼光来视透黑暗。好，那当然刚才妈咪讲的这个圣灵也就是我们这个课题的一个关键，因为一开始我提到说保罗他为我们祷告，为教会祷告，让那启示的智慧的灵能够来启发我们，让我们可以查验，等一下我会谈到这个查验啊。那我先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来讲好了哈，从妈咪刚才讲的到今天我要讲的哈，我用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哈，还是回到我的孙子里，因为我现在每天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能够觉得就是这个哈。我儿子呢，给我的孙子女呢，一天两个小时，一个上午下午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是给他们自由运用啊，他们可以拿来做一些他们的，他们都大部分都在建筑他们的房子啊，他们的做一个成品啊，他们是我看他们在做那个哈，不是目前他们没有打游戏，不过他们也可以打游戏，他们没有在打游戏，但是我儿子给他们一个小时去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一个小时是学习，就是你要进入一个所谓的叫什么学校哈，然后在里面呢有很多同学就一起，就是都在坐在班上，然后他们一起学习一个可以学的东西。你知道这些孩子哈，特别是那个比较小的呢，其他你跟他讲什么都很会忘记，有一件事情他绝对不会忘记，什么你知道吗？每天晚上一定把他的那个 iPad 哈充电，隔天起来就可以用了，九点就可以开始了啊。为什么？因为他注重，他重视啊。或许你说那五个童女呢没有预备呢，其实他也不是故意的，当然不是故意的，问题是他真的是专注谁？我们转眼向谁？向着耶稣，不是专注一个事情，而是专注这个要来的新郎。当我的心在那里的时候，所有能够让我见到他的条件，我一定会很用心付上代价。我想刚才这个妈咪这个比喻这个故事呢，耶稣讲的比喻呢，让我再一次的，就是那个专注力，也就是刚才我们唱的歌，转眼仰望。我也曾经用过一个经节，就是诗篇里面的经节，他说呢，一个断奶的孩子眼睛盯着那喂他的那个奶娘，反正谁喂他那个就是他要看的。好，那已经断奶了，照理讲他不需要他了，对不对？可是呢，因为这段时间跟母亲的这种喂养跟他的连结呢，使这个孩子呢，即使不再喝他的奶，可是他认定他的脸孔，他认得他的脸孔，他的脸孔对来讲是他的生命的一个安全感，那个被爱，好，一个确切感。所以呢，我们的眼光很重要。刚才我提过，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那么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有我们的眼睛，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三藏宝训的时候提到的，就是我们心里的眼睛如果明亮，一切就光明。你就会看得很清楚，你就会看得很全貌，你不会很狭隘。然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现在一定要每天练习的，也就是上次我提到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我再念一次哈，提到的哈，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我一直提到，我们之所以需要有这种灵圣灵的启发、感动，帮助我们 开广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眼光可以调远的，是因为要让我们盯着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神。像刚才我讲那个婴孩断奶了，还是看着他的那个哈。哦，对不起，我刚才用那个孩子的例子啊，还有一个部分哈，我先把它讲完。对不起，我今天有点前后颠倒了。好，那我们有一个看到看不到的，有一个挪开那个梁木成见来看全貌的时候呢，我还要继续用我刚才那个孙子的例子哈。这个孩子呢，他呢，不管在用 iPad 的时候，或者任何的时候，他不能落单，啊，不能落单，就是一定要旁边有个人。所以呢，他自己都不自觉的，哦，就拿着他的 iPad 就会跟到他的姐姐旁边去。那他姐姐很想甩掉他，因为现在这个年纪很想自由哈，不要老是你都要旁边问我问题什么的哈。如果没有的话，他就跑到这个妈咪的这个，我们这里有一个，我现在就在他的这个办公室哈，一般就给孩子做玩具室哈，我们感恩神的预备，我们家不大哈。那当我们看到孩子这样的时候，有时候大人会很烦哈。然后呢，他不但在那里哦，他还要看个东西就要跟你讲，就要叫你看他的东西啊。那这个时候你的眼光要看到什么？要看到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子，总是要有人跟他在一起，他好像很需要伴，为什么？你就要去看到他里面的需要，然后从那里来帮助他成长。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能会跟他说你安静坐着自己做完好。但是我就发现我在观察他，就是这一阵子有这种现象，反正他一定要找到一个人坐在旁边，他才做他的事情，不管是谁，当然能够最好就是他认识的了哈。他不认识的话，他也会畏惧的。他现在心里是很胆小的啊。那我就慢慢在发现他这个需要的时候，不是说他要这样我就让他这样，但是呢，我看到我看不到的。你表面上看说这么大的孩子了，为什么这个事情也一定要找个伴陪你？而且这个伴也不用做什么，你看他心里面的那个需要，然后我也在慢慢在帮助他，让他可以自己有自信心说，诶，我可以自己独处在这里。好，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我那个眼光，像亲子的话，我们看到孩子，他可能不会跟你讲，他不会跟你说，哎呀，妈妈，我需要你陪我，我希望你再跟我在一起，圣灵跟我们同在的这个圣灵，像母亲把我们生出来，对不对？我们从圣灵而生，然后呢，他也陪着我们，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只是有时候我们就不让他陪。我们不需要他陪，这是我们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会讲啊，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些至高之事，就是认为我自己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孩子有这种需要是正常的，只是说他们要随着他的年纪呢来成长到个地步可以独立。好，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眼光上不论断，对眼光上看他心里面的需要，然后我们的眼光要看到他的障碍，帮助他除掉障碍，这就是我们的识破问题，我们的识破他的这个一些问题哈。所以这个跟我们亲子也是有关系。我们不是说哈，属灵的事情讲属灵的事，我们就讲这些圣灵，然后讲到我们世界的生，我们的每天的生活的时候，这个就无干了，不是这样子。当你有一个属天的眼光，你盯着主耶稣的眼光的时候，你也会用这种眼光来过你的生活，看见你的丈夫，看见你的妻子，看见你的儿女，看见你的四周围的肢体。为什么有的人的需要有人看不到，有人可以感受到？因为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肉体的眼光，我们的眼睛或许越来会越老化，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好，但是感谢主，我们内心可以一天新思一天。你的属灵的眼光，当它明亮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你这个老花、昏花，或者是黑暗的这个层面把你束缚住，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请我们很注意来学习这个课程啊，我自己也是很得着哈。好，那我们从前面提到的第三点，就刚才我念的哈，将各样的计谋拦阻人认识神，盯着耶稣就是认识神，就是跟他就是不离的哈。 这个认识是连结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就盯着他。好，那些至高之事，为什么我们会不认识神？为什么我们会把眼睛转开？刚才我们转回去看耶稣，为什么会转开呢？因为有一些至高之事，刚才我讲过了，就是我就可以了，我的决定，我的判断，我的主张，我们把它称作说，这个人很自信，很有自主能力，这个对属灵跟神的关系不见得是好处。我宁可人家跟我说，哎呀，你很顺服神，你很注意在看神要你做什么，等于说你很小心很谨慎跟着神，对神察言观色，这样讲好不好？好，当一个人关系紧密的时候，你会察言观色。有一点我很不能说自豪了，就是有时候想起来是很甜蜜的，就是我的儿子已经40岁了，快要到过40岁生日了，他回来时候带着他的一群他的自己三个孩子的时候，他还是在查我的眼色，他那个眼睛看着这个我的这个眼光呢，跟他小时候完全一样，一模一样。所以呢，那个就让我重拾那个小时候他依赖我，好，他了解我，他当他察言观色，表示他也在了解我，你知道吗？的那种关系。所以你的眼睛盯着耶稣，等一下我们讲把他完全夺回归属耶稣更有关系哈。好，那至高之事会让我们眼睛离开那一位爱我们的主，全能的神的这个全爱的这个父神的，就是有一些至高之事。等一下我们会讲，我们有时候把它归罪到其他的原因，因为我们家他们不信啊，因为魔鬼这样引诱我啦，我没有办法，我软弱啦，但是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的至高。只要你的用词上面，你的感受上面有一个自己的字，这个都是从罪性里面来的一个后遗症状，而且也就是魔鬼要辖制你的，好像就把你勾住了一样，包括自怜，包括自卑，自傲就不用讲的了，自傲这个大家都知道，自己的那个觉得自己很行，自义，有时候我们觉得长得自义的人，就他很清高，他好像什么都做得很好，我们要小心，这个都是至高之事。那么这些呢，我们要查验到，我们要试透。你怎么查验呢？你没有圣灵来感来启发你是没有办法的。有谁喜欢看到自己的不好呢？只有基督徒喜欢看到自己哪里不好，赶快修正，然后把眼光调回去。基督徒在世人眼中是愚笨的，你知道吗？但是呢，我们是有智慧的，我们是聪明的，常常察言察神的言，观耶稣基督的色，然后呢，赶快转回去盯着他。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些至高之事的这个障碍，当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神必定不会在你的中心。当你认为你可以靠自己的时候，你的主张是对的时候，神绝对不会在你的高处。即使神是在至高之处，可是呢，他已经在你的意愿的下面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字怎么样，那个字一定要试透到，首先要试，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哈。其实我今天这个主题的主要的一个焦点，就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把这个至高之事试透了，也就是我们圣经讲的查验了，就是你更新了心意，然后查验了。然后还要攻破，谁去攻呢？不是靠自己，但是呢，我们这个有这个危机的人，你要懂得怎么样抽身，懂得怎么样识破他。这个攻破就你识破他，知道说啊，这是谎言， 这是一个引诱，我要小心，然后赶快最后说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的心意很复杂，我们的心意里面等一下我要谈到的就是私欲、啊、这里提到这一些被夺走的、被引诱走的，或者是因为至高的关系在留在你的心意里面的这些人，会变成一个营垒。这一段圣经啊，你前后看的话，它变成一个魔鬼的指挥中心，它的作战中心，把你的心意就放在那里，你跟他合作了。他说呢，要把这个心意夺回，把它夺回什么？夺回归给基督。你的心意的主人应该是以耶稣为你的焦点，你的眼睛应该是转向他。所以我说察言观色就是这样子，这个心意出来了，想法出来了，我赶快看着我的神，你认为呢？你喜悦吗？你是这样想的吗？这个是一个关系上面亲密的时候啊，有时候夫妻待到一段时间的话，你根本不用讲话，对不对？脸色一看就知道他在生气了，哦，他不认同了。夫妻到后来怎么样，吵的时间够长了，对不对？有时候就不用心照不宣了，很有默契了，就是这样子。你要把你的心意夺回来，因为你的主人已经是耶稣了。你的眼光是有对象的，把它拿回来，让魔鬼知道说我知道你的本意，就像当初你试探这个夏娃一样啊，诱惑他，使他怎么样不相信神的话，使他怎么样跟神的关系破坏了，这是魔鬼的诡计。那你身为一个神的儿女，你愿意这样吗？当然我们都不愿意，我知道我们都不愿意。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眼光，是视透的眼光，是查验的眼光。以一个消极来讲，说你要识破他的这个诡计；以积极来讲，你就可以看到神旨意的那个罗马书12章的那个第二节，神旨意的什么纯全、可喜悦、善良的他的旨意。神的儿女的眼光正确的时候，你每一天看到的都是可以感恩的。即使别人看不到，即使你现在在经历一些焦虑，或者是不知道结果，你知道人到底能耐有多少？我们光讲一个病毒就好了，多久了，死多少人了，到现在他是怎么来的都还不知道。那不知开始，如何能够预测未来呢？所以现在全球落在一个无知、不知所以然、也不知所当然的情况下面，人以为能做什么呢？小小的一个病毒，它的来源它怎么样？好、哦，我没有说任何的，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会有什么结果，我们都不知道。那你这样，如果你不仰望这一位知道的神，你可以不知道，可是你需要眼睛盯着那一位创始成终的神。为什么你不盯呢？因为前面我讲了，或许呢，你的眼光只有放在世界，只有放到看得见的，或许你的眼睛里面有良目，有成见，很狭隘。那么最跟我们最密切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一点，你要识透魔鬼的诡计，把它夺回归属基督。我这样讲或许你觉得好抽象哦，什么叫做心意都要夺回归属基督？就是说你那个心意一来的时候，那么你跟耶稣的心意对一下，有人得罪你，你心里面受伤，这是必然的，像耶稣被弃绝被羞辱，你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那么你那个心意，哎呀，我好可怜哦，我好冤枉哦，赶快把它调整，看着耶稣基督，他是怎么面对这些冤枉，怎么面对这些羞辱，怎么样，他都不那么走过了，他走到最极致了，有谁的痛苦比过他的？ 在他明明是神的儿子，明明是这么的整个全新的、全生命的，就只有3年多的时间，很紧锣密鼓的要让我们知道神那么爱我们，神爱世人，对不对？因为借他的独生子，我们就被启发了，被启示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他需要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一个神儿子的身份，痛苦到，他也知道他会得胜，他知道的，他会复活，可是痛苦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的场景是什么？一个祷告中。那么依靠神，那么顺服神的一个主耶稣，竟然在他祷告的时候被抓。所以，请我们不要用这种眼睛看得到的场面的想法来看我们的人生。如果主走过了，那么你也就这样走过。哦，最近的那个门徒的这个复兴课程里面就提到，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如果你认为你被神选召成他的儿女是多么光荣的事情的话，就是为了此跟随他的脚中心。所以你把你的心意从你的心里面的希望对一下耶稣会怎么样？这个是最实际的了。最最最，你不需要，你当然你可以请问这些属灵的长者了，比较有经历的，你可以请问他们。但是。你自己本身要成为那个战士，识透他的诡计，然后怎么样把他心意完全的转回来，不是归回你自己。如果继续归回你自己的话，等一下我要讲哈，我们里面有的都是私欲哈，赶快顺服基督。好，我现在焦点要放在雅各书第一章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雅各书第一章哈。前面谈到试探，那我们谈到说试透，也就是试探的问题，对不对？那来到看看，好，第16节，我上次提到了哈，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看错了跟眼光有关系，看错什么呢？首先，不要看错。只有看着你的环境啊，魔鬼怎么引诱你，怎么逼迫你，怎么要伤害你哈？你要看到什么呢？看到往前面哈，第14节、第13节，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神不会刻意要你去受这种苦，或者是受面对这么艰难的这个或者是魔鬼的诡计。不是的，魔鬼撒旦试探夏娃不是神的设计，但是它是存在的。那么它存在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第14节不要看错了，你要看到你里面的私欲，因为我们的私欲就被牵引诱惑，这个私欲存在你里面像一个种子一样，然后就会怀了胎。就会生出罪来，魔鬼就是要我们犯罪，要我们跟神隔绝，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就没有办法靠近神，对不对？那就是为什么耶稣需要为我们的罪来担待、来死。那么一方面要看到，不要看错了，以为都是别人的责任，是我们里面的私欲，看到我们里面有私欲很危险。一方面看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好，现在请你把你的眼光放到神的身上，只要你盯着神的，都是美善的恩赐，都是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不会改变的。记得，然后你也要看到，小心，不要调转你的眼光。为什么？不是魔鬼多厉害，他很厉害，当然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我们也看到，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们的私欲要查验到我们这个人里面有一些至高之事的私欲，这是我今天的重点。提摩太后书第2章22节， 提到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我们如何能够解决这个自高之事，不要障碍阻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阻碍到我们领受他的美善，他的那个可喜悦的旨意。这里保罗说逃避少年的私欲，你说哎呀，这个对少年人讲的，不是，他是说少年人的私欲，今天不管我几岁了，六十几、七十几、八十几，我都有可能还有少年人的私欲，不是只有少年人才会有这种私欲，很多人就带着这种私欲从小长大到老到死，因为他们没有神，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是被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罪性里面的这样的啊一个罪的这种罪害一直把我们辖制着。记得哦，雅各说不要看错了，不要把责任归给外面我们里面的私欲。然后这里呢告诉我们，保罗说呢你要逃避，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事情，要逃避。好，那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说不是只有少年人呢，你可以看约翰哈。约翰一书，不是福音，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三节啊。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节，这里提到，我要跟你看13跟14节哈。父老啊，里面提到父老、少年、小子哈，那这个都是在指什么？是在不是指年纪，是指灵里面的这个成熟度。父老啊，你信主信很久了，我很为神感谢，因为你们认识，所以我一开始讲认识神，盯着他，跟他有一个交融的关系很重要。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少年要逃避私欲哈。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如果你的属灵程度就是在这个跟恶者交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你就是属灵的少年人。因为少年人有很多私欲，少年人不懂得怎么样节制，少年人知道什么是善，可是呢，不但没有能力行善，有时候甚至呢还故意去行恶，这是少年人的现象，对不对？他明明知道讲一句话出来会忤逆你，他还是要讲。少年人胜的那恶者，这个就我今天在讲的查验试透。好，往下面第14节，父老啊，你们这些信主信很久的，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者，这个非常重要。我在讲，我今天所有的课就是在说，我们要真的认识他。好，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当你能够胜过这个试探的时候呢，他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世上每一天生活里面的一个我们的坐标。我今天就是要逃避私欲，记得私欲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源头，它是一个私欲在我的里面的时候呢，它就会怀胎啊。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每一天要面对的这个撒旦的这个攻击啊。刚才妈也提到说，有一些我们原来的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的性格上面各方面的一些我们的一些破洞。残缺呢，魔鬼很容易会来挑动我们，但是如果你里面没有私欲，那就不用怕，因为基本上我们是可以胜过的。那基本上这些私欲是什么呢？包括世界物质性的、肉体性的，这些马上可以享受的。我饿了，我一定要吃个东西。上次周生伟提到那个姨嫂哈，赶快吃给我红豆汤啊的长子的名分没关系，我现在吃得到就好了。 我们有吃的这个私欲，那就是为什么魔鬼试探耶稣。你知道为什么那么难禁忌我们的口呢？因为我们有私欲在里面。那吃的问题也还算，反正人总是要死嘛，吃了不健康，到时候身体结束，这个总是那个问题是，我们也有我们属灵里面的食欲问题。你竟把自己沉溺在有一种，你宁可吃那些，宁可进食那些，然后你就这样子觉得说，至少我就享受，今天享受它。圣经说罪中之乐，有时候你想说这不是罪，没有错，但是只要会把你的眼光调离开神的，你都可能会掉入罪坑里面，我们要小心就在这里。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有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所以眼光很重要。你眼睛看到什么，有没有看到不该看的，有没有看到你不正确的观点，这个都是我们眼睛的情欲。还有骄傲，这里也提到骄傲，这个都是我们要很小心的。记得这不是从父来，乃是从世界来的。然后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情欲的一个很重要的经常出现的特征就是，我要，我现在要，我要才能够感觉让我觉得很满足。问题是一过去了又空虚了。那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来追求这些情欲的话，来追求我们的满足的话，那你的胃口就会像吸毒一样，就会像那些孩子沉溺在用他们的这些电动玩具什么的，那个就是情欲。那我们今天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身为父母本身没有办法理解到我要怎么样逃避少年的私欲，我刚才提过，不是只有那个年纪才有的，或许到这个年纪你已经看透了，你已经被磨到说，哎呀，现实就不是那么的像一场梦一样了哈，现在你比较落实了。可是我们心里面，从我们的原来最终生的那个罪性里面，那个自然性里面，我不是说你还有罪哦，不是，只要你有耶稣，你就已经是圣徒，你已经罪得赦免了。问题是那一个欲望，我们要小心，不要让它长芽，不要让它长大。如果你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你自己，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容易暴怒的一个这样的，为什么会暴怒？你有一个原因。我刚才说过，任何的行为都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就是一个种子在那里。那如果你都没有办法，比如说这个孩子一触犯到你，然后你就生气，你就破口大骂，或者甚至手就打过去，或者是就口不遮言的去骂他的时候，当然你不是故意要这样伤害他。可是那个时候，你本身就已经是落入了这种你的私欲，你那个情绪来说的这样的一个试探。每一个人都碰到这种试探，但是如果不是你有那个私欲，不会合作的。这个是我刚才讲的，不要看错了，不要把都归到别人的身上。有时候我们说，我生气，因为你让我生气，因为我失望，因为你太让我不能期待，类似这样。好，那么记得，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把三种神儿女的眼光讲完了，我下次会讲很实际的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的情况。刚才妈咪也提到，我们有一些我们的这些我们心里面的这些原有的这些包袱也好，或者伤，你要讲伤害也好，我现在不太喜欢用伤害因为伤是会好的，问题是伤害到你发炎，那个就是要处理了所以伤会有，但是伤会好，它即使它有一个这个疤痕，它还是好的，对不对？不是会痛的好，那我们就把三个眼光，很重要的一个是 看到你看不见的，一定要用信心来看，看到神要你看的纯全可喜悦善良的美意，对你要给你的所有美善的影儿，所有美善都是重复来的，它不会有转动的影儿，它不会改变的，给你的就是给你的，问题是你眼睛看在哪里啊？还有你要看到那全貌全面，不要只有看到刺，那个刺的旁边还有一个很美的，很有让你可以欣赏的，你都看不到。然后呢，最后我们每一天要练习，当我们对待我们的家人、亲人的时候，我们对待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爱人的灵魂的时候，我们跟他们的互动关系，不要让你的私欲去怀胎而生出罪来。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